虽然这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而且是很多教会误解错解的一个真理。今天早上我念这段圣经是要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个事情，就是关于在家里面男人或者说丈夫做妻子的头这一个真理。那么做弟兄的每次听到我讲这种话的时候，那个尾巴都在那里偷偷的摇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多讲一点，多讲一点，不然他都造反。那么我们需要从主的话里面来看一看，是不是我们的神造男造女的时候，我们的神很偏心？我们的神说，这个男人打坐头，可以作威作福，可以骑在女人的头上；女人呢，二等公民，就是乖乖的顺服了。谁叫你生下来的是女的呢？你就一辈子吃苦吧，忍耐，学十字架的功课，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常常对着圣经里面的座头有一个相当大的误解。我们总觉得在圣经里面讲的座头就是很威风、很神气。听说我们外面的书房有人建议取一个我很欣赏的名字，叫做大老爷书房。是不是在家里做头就是大老爷呢？弟兄姊妹，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教导，一个男人在家里面他是头，他是要代表基督，他是要负一切的责任在神的面前。但是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头呢？还记不记得主耶稣有十二个宝贝？这十二个宝贝为什么跟随主耶稣？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跟随主耶稣？啊？有永生之道啊！哇，你是在高台上面。我告诉你啊，这十二个门徒跟随主耶稣啊，实在没有安什么太多的好心。因为在主耶稣的那个年代，犹太人受罗马帝国的气受够了，听懂没有？随便他们怎样，今天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明天到圣殿里面乱搞，他们做了很多很多让犹太人气得要死的事情。所以犹太人的心里面一直就在梦想，梦想什么事你知道吗？弥赛亚回来，弥赛亚一回来，他们就可以复国，就把罗马帝国开干，把赶走。不但如此，光把罗马帝国赶走，他们还不过瘾。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应许，弥赛亚回来的时候，以色列不但要复国，并且在列国之中要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换一句话说，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心里面想什么呢？哎呀，弥赛亚你快快回来，你一回来以后我们就可以一统天下，谁敢不从？都神气啊，这是他们的梦。在耶稣降生之前，在耶稣降生之前那个三十年里面，至少有几十个人出来，我是弥赛亚，你们来跟从我，就一堆人跟着他起来革命，要去打罗马帝国。结果呢，罗马帝国就派几个罗马兵去抓起来干掉。这样懂了没有？一下就剿灭了，起来打打打不了几天又被干掉，打了打打不了几天又被干掉。那么这些做头头的人如何下场啊？有的是砍头。如果你那个造反的规模大一点呢，定十字架，懂不懂啊？耶稣降生之前，为着这样造反被定十字架的人超过100个，清楚了啊？那等到耶稣出来了，这些人要不要跟耶稣啊？ 要不要跟呢？要跟呢？要砍头的，要钉十字架的，那要不要跟呢？还想跟？为什么想跟呢？万一革命成功，搬到中南海去怎么样了？当然，他们不会讲说，犹太的人民站起来了。这些人跟耶稣，我告诉你，就是一个梦。他可能是弥赛亚。那如果他是弥赛亚，革命一定成功了。革命成功以后，弥赛亚当了皇帝，他们呢？这些就叫做什么？开国元老，对不对啊？有的人说叫老革命，是不是？十二个宝贝在路上。等到耶稣都说我要去死了，他们说什么？咱们商量商量谁做老大？谁做老大？他们懂不懂得什么叫做老大？什么叫做头？门徒不懂，门徒以为做头就是像我们现在很多做老公的人以为他做头。主耶稣怎么告诉他们？在你们中间做大，要怎么样？要做最小，在你们中间要做头的要怎么样？要做众人的什么仆人啊？仆人那个翻译很客气，奴隶。懂不懂什么叫奴隶啊？
奴
才。讲懂了没有？可别讲道理的，可别讲道理的。啊，假如老佛爷发个命令说，这个不合理、啊，行不行啊？
不可以的，不可以，
这叫奴隶啊。仆人是今天我高兴给你做，我明天不高兴就不做了，对不对？奴隶可不可以？
不干了，
可不可以不干了？不可以。弟兄姊妹，我实在告诉你，今天很多的家，做丈夫的常常抱怨。我必须要你劝劝我太太，一点都不懂得顺服。我告诉你，为什么做太太的很难顺服先生，你知道吗？为什么很难顺服？第一个，我告诉你，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做太太的造的就比做先生的聪明。弟兄，你不要生气。你如果谦虚一点，就发觉神给你配的那个太太都比你聪明。
阿门。
你们中间还是有先知的。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智慧也不如，聪明也不如了。泥巴造的能够到聪明到哪里去了？弟兄姐妹，做姐妹的真的很难顺服她的弟兄，是因为很少很少，我还没看见过了，下次你们有的来告诉我一下。是弟兄比姐妹聪明，有这个没看见过。有的时候呢，是姐妹人家高明到一个地步，让你觉得你比较聪明。满足你的自大吧。所以要姐妹的顺服弟兄真难，真难。这个弟兄考虑事情呢，很少会考虑得清楚的。那个姐妹考虑事情呢，面面俱到。那个弟兄啊，已经后面都烧火了，可能还不知道。那个姐妹她是那个早就一看苗头不对，她心里面早就有打算了。这神造人就不一样了。如果说这个弟兄比姐妹聪明很多，
神就不需要叫姐妹顺服弟兄，懂不懂？因为什么叫顺服？顺服不是说他做的决定都对的，我就顺服，那不叫顺服，那个叫同意，那叫批准。顺服是什么呢？顺服就是实在也够笨的，但是呢，我要顺服，我还是要顺服，错也顺服，这个才叫顺服。这样明白不明白？所以姐妹难嘛，常常都是错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弟兄在做决定上常常错，所以神叫弟兄做头，因为他会常常错，所以他要做头练习做决定，从很多错误中他会长大。所以神造女人是帮助他的，那女人又在这方面不需要帮助，听懂了没有？常常做都是对的嘛，不需要帮助，所以他呢就来帮助那个常常错的，讲清楚了没有？所以做弟兄的千万不要骄傲，你千万不要说我是头，是头，这个是头不好。我刚结婚的时候真觉得圣经好好，他一跟我啰嗦我就拿圣经给他看，他很喜欢生气的，可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当我问他你为什么生气，他就更生气。后来我发觉圣经里面有一节圣经真好啊，他说含怒不可当日落，他每天就在那看。哎，下山了啊，不可以生气了，好生气啊，好生气啊。可是地方怎么样？你会发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圣经里面表面你看起来好像是男人很生气，其实男人的责任好重大。什么人最幸福你知道吗？最幸福的人就是你有一个人他可以替你做决定，而他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对的，都是好的，都是神喜欢的。这样幸福不幸福？人间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你知道吗？在英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叫 Campbell Morgan， 他写了很多非常好的解经的书。一个人如果要学习怎么读圣经，应该从他的书下手，因为他的书很用两个字来形容，叫精准，精准啊，非常好。不像有的人解经啊很麻烦，很多好东西里面加上一点有毒的东西，而且读书好累啊，你就想说这好像不太合圣经，所以你要动手术刀，有的东西要把它拿掉。但像摩根的东西非常漂亮，非常好。摩根到了年老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有人问他，如果今天神可以答应你一个应许， give you a wish 啊，你会跟神要什么？你知道摩根那个时候相当的有名望，他所带领的查经啊，礼拜五晚上的查经啊，不只是礼拜堂里面座无虚席，整个 parking lot 整个停车场停满了人呢，不是停满了车，停满了人，这样懂不懂我的意思？站在那儿，他们用两个几个大喇叭在 parking lot 里面把他的讲圣经放出来，轰动到这个样子。人要问他，如果神给你应许，你要什么？你猜他要什么？我做梦都没想到他会要这个东西。他那时候已经年长，他在教会里面谁敢不尊敬他？他说了就算了，因为没有人圣经比他懂嘛。他这么敬虔，这么爱主，这么肯服侍，一辈子服侍主的一个人， 就是说，如果神可以给我一个应许，我希望神可以打发一个弟兄来做我的头，听到了没有？这是何等有智慧的一句话！今天我们做弟兄，我们要知道，神既然让我们做一个家的头，不是叫我们做为做福，我们是做姐妹的奴隶，我们是要服侍他，我们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带领这个家，我们要学习怎么做一个决策，这个决策是最讨神喜欢，这个决策也是最能够造就我们的妻子和我们的儿女的。我讲得很容易啊，我坦白告诉你，这么多年我来学这个功课，难死了，难死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做弟兄的很懒惰，你知道吗？我们就说，哎，你看看，能不能那个意思啊？逃避责任。我告诉你，他看了半，做了结果，做出错误的决定了。你不要以为你可以逃避。如果你说他看了半，他做出就是错误的决定，谁要负责？你还是要负责，因为这样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我实在告诉你，我越读圣经啊，我越来越觉得神对姐妹比较虔诚。照一照那么漂亮，对，你看这男人是照的实在是不能看，对不对？我们结婚的时候人就讲一朵鲜花。我最气的是上次啊，在一个退休会里面，我讲完这句话以后，聚会完了，下面一个人跟我讲说，刘弟兄，不是只有刚结婚的时候才是一朵鲜花，现在还是插在你的份上。真的，神的设计是最美好，对着姐妹是最好。姐妹最难学的就是学圣徒，为什么？因为很聪明，聪明的人不难学圣徒。弟兄最难学的是怎么学做一个会做决定的领导者，一个像仆人、像奴隶一样的领导者，这是弟兄最难学的功课。你知道姐妹啊，因为神造他们说他们带孩子，姐妹很容易舍己，对的，很容易，弟兄很难。所以神给弟兄一个要求，你要做头，做头的人叫舍己，要牺牲。弟兄这很难学的功课，很难学的功课。神给弟兄的命令是：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什么叫爱？什么叫爱？我以前一直觉得我很会爱，后来被主光照才发觉，我这个人真的不懂得爱，也没有爱。爱不容易，爱不容易。可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我们做丈夫的要学的怎么舍己。耶稣爱我们，不是最大讲一讲，爱你哦。你现在做丈夫的连讲都不讲，对不对？有弟兄问他们，上次跟你的太太讲什么时候爱她，她结婚的时候。我说这十八年来都没有再跟她讲过，她说没有改变，为什么要讲？基督爱我们，不但嘴巴跟我们讲，弟兄姊妹，基督是用舍己的爱向我们表明爱。今天做丈夫的，我告诉你，我没有看见过这种。当她的丈夫用基督舍己的爱爱她的时候，她的妻子有困难顺服。我没看过。今天为什么妻子不顺服？你知道吗？因为她从来不觉得你为她舍己过，她不觉得你真的像基督那样子的爱她。弟兄姊妹，你再想一想。我们为什么顺服基督？他是神，不顺服，是这样子的吗？不是，弟兄姊妹，今天你我每一个人顺服主耶稣，只有一个理由，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的爱感动了我们，我们甘心乐意的顺服主，对不对？主耶稣很多命令我们心里都不满意的，但是我们为什么甘心呢？我们被他的爱着。做丈夫让你的妻子顺服你很容易，用你的爱去征服他。我把下面时间就交给你。
昨天我们讲到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我想我们都愿意在主面前做一个智慧的妇人，我们能够建立我们的家室。圣经箴言里面也讲到说，第九章第一节说智慧建造房屋，所以神的家跟我们自己的家都需要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智慧的妇人，我们能够建立我们的家，我们也能够在神的家里面来尽忠心。但是我昨天讲过，我们姊妹们本来神造我们是何等美好，因为姊妹是神所创造的一个最完美、一个最后的杰作，在神的创造里面，越到最后越好。那么姐妹的创造是神心意里面最好的。神没有造女人之前，他看男人独居不好，在神造了万物万事以后，他居然说他所造的不够好。直到神把女人造完了以后，神看所造的一切甚好。所以你就会发觉说，在神的心意里面，神造我们女人何等的美好。这是我们今天想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姊妹心里面都要非常感谢的。那么中国字的好就是一个女一个字，所以呢，当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一同完成了神的创造过程以后，神就看一切美好甚好。这本来是在创造里面神一个完满的一个心意的发表，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昨天讲过，我们姐妹犯了罪，我们被蛇引诱，我们自高自大，我们骄傲虚荣，我们想抢夺神的荣耀，要自己做神，以至于我们从此以后把自己带进咒诅跟痛苦的深渊里面。几个月以前，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从台湾打电话给我，他说：“爱君啊，女人真够命苦。你知道我们都到了中年了，许多人用一生的青春给自己的人生铺下了许许多多的乐章，但是人到中年，许多人一生的经历就是历尽沧桑，多经苦。”他说他觉得在他周边的女人没有一个人不命苦的。我就想说，怎么会呢？台湾现在经济发达，女人都高高在上，我说怎么会这么苦呢？他说女人真会苦。我就想到，真的几千年来女人就落入了一种痛苦的深渊里面，我们里面那个痛苦、那个呼喊、那个无助、那个无奈，就成了女人一直没有办法好像得到一个深渊、得到一个出头、得到一个幸福。今天我没有机会讲到女人痛苦，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罪，而多少的女人因为离弃神、背弃神，自己要做神，但是她知道她的目的是为着找帮助男人。所以每一个女人都希望有一个家，每一个女人结了婚以后都把她的丈夫当成她的体面，但是每一个人的女人，每一个女人，她的心也常常被她的男人伤得透透的。所以多少女人一生的境遇就在无奈 埋怨、悔恨、自哀、自怜的深渊里面，成了一个网，让女人尝尽苦，却一直没有办法得到一条出路。因为当年是我们自己选择背弃神，不要神，自己要做神的那条绝望、咒诅、悲哀的路。但是感谢神，主耶稣基督若不来寻找我们，今天你即便做了娘娘，你即便有了皇后的位分，你都知道天下人间没有一个男人能够满足你的心，因为你心被造是要让神来满足你。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的女人到了中年以后，她不缺衣不缺食，她有学问，她有知识，她有儿女，她有家，凡她所要的她都有了，却有深深的悲哀跟不满足。因为她生命中若没有神，这一切至终不会成为他的满足。一个不满足的人，什么给他都不能满足他。一个不快乐的人，你什么东西给他都是短暂的快乐。因为我们心的深处被造是要让神的爱是充满的。但是当我们选择了走了这条我们自己选择的路，罪恶的道路、死亡的道路、悲惨的道路，女人一生的命运就脱离不了伤心、痛苦、埋怨、自怜。但是感谢神，主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所以你看教会里面常常很多的教会都是姊妹的，姊妹，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对我们能够全然接纳、全然呵护、全然供应、全然满足我们。你和一个男人换一个男人，但是天下没有男人可以给你这样子无条件。神来寻找我们以后，当神遇见我们，我们遇见神的时候，我们的光景是满身罪孽，心灵身体都饱藏了忧患、悲哀、伤痛。但是感谢主，主把我们带到他的怀里。首先神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生的罪孽，神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生的创伤，然后神给我们换上了衣服，神以圣洁为衣给我们穿上。姐妹们，神造我们的时候何等圣洁尊贵呢？曾几何时，我们离开神以后，我们觉得自己自卑、自贱，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人要，我们没有人爱，我们轻贱自己，我们糟蹋自己。神把我们带回来以后，以他的圣洁为衣。除尽我们一生的罪孽，那个悖逆，那个任性，那个刁蛮，那个骄傲，那个自大，神用他的宝血把我们洗得干干净净，他以圣洁为衣给我们穿上，让我们重新知道原来我们受造何等美好，何等可。原来这位神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原来我们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女儿。我们再也不轻看自己了， 知道我们是圣洁的，神全然爱我们，接纳我们，然后他以公义为袍给我们披上。我们没有义，你知道女人生命中很大的一个罪是自义，所以因为自义，我们就觉得都是别人对不起我们，都是我们好，都是别人亏负我们。今日我们落到这样子的境况，是生我们的父母对我们不好，是我们嫁的那个老公对我们摧残至今，是那个婆婆把我们残害到如今，我们觉得我们太好了。我们的自义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成为何等的丑陋，让我们成为何等没有办法让人亲近我们。所以很多人一生就是悠悠怨怨的在自哀自怜中过余下的日子，丈夫不敢亲近你，儿女远远的离开你，你所有的朋友都不敢亲近，因为自义的人、公义的人是最难相处。但是感谢主，主脱掉我们的自义，神以他的公义为袍给我们披上，主耶稣基督的义成了我们。从此以后，我们不需要在自义中像一个刺猬一样刺伤别人、刺伤自己。从此以后，我们知道，主啊，我没有义，我的义像破烂的衣服一样在你面前。但是感谢你，你以公义为袍给我们披上，以圣洁为义给我们穿上，然后神以圣膏油涂抹，让我们的头上不缺少膏油，他用膏油涂抹我们的全身，让我们能够散发基督馨香之气。他医治我们，他缠磨我们，他把我们带到他的胸怀，把他钉痕的手给我们看，把我们带到十字架的面前，让我们看见说我们一生所经过的忧患，我们一生所饱尝的忧患，所历尽的沧桑，所经历的一些痛苦，他让我们看见，虽然我们的心因着人事物对我们的弃绝，我们心灵中有许多许多的伤害，但是主耶稣把我们带到十字架面前的时候，他让我们看见他为我们受了刑，使我们他为我们受的鞭伤，使我们得着医治。姐妹们，多少时候我们心里面过不去，我们的冤、我们的怨、我们的恨，我们没有办法过，我们抓住仇恨不肯放，我一生都不饶恕那个恨、那个对我待我那样子的丈夫，我要用仇恨去报复他。我们没有办法心里面得平安，直到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神让他们看，让我们看见我们所有经过的人事物给我们的伤害，主耶稣基督都为我们受了鞭伤，因他受了鞭伤，我得着医治。所以姐妹，你不要一直在那边等，等到你的丈夫有一天他可以安慰你，他可以医治你，你等到死你都等不到的。你要知道，你所有心灵中的创伤，不论对哪，不论是因着哪一个男人给你的伤害， 不论是你的儿女给你的伤痛，都是你在罪恶当中，你在自己里面尝的那个苦果，只等到你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主耶稣基督他顺了心法，使你的心可以得着平安，主耶稣基督为你受的鞭伤可以使你得着全然的医治，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过犯，背负了我们的罪，你心怀里面的那块大石头压得你不知道怎么生活，不知道怎么喘气，被捆绑的不能够得释放的，你都可以交托给他，他愿意背负你的重担，他愿意背负你的忧患，他愿意把你抱在他的心怀，使你得着全然的医治，使你得着全然的释放，使你在心脏里面得着全然的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旧造的一切都在基督里面过去了，姐妹们，主耶稣常，主耶稣告诉我们的那句话，保罗说的那句话真对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你知道，回顾往事，不堪回首啊！多少的时候，年轻的女孩子，她真的不知道她在做什么。有的女孩子跟我讲说，我愿意很多男人都拜倒在我石榴裙下，我愿意被男人高高的举，到时候我再选一个。我说啊，你不知道你不是只活今天呢、啊、你要活余下的20年、30年、40年，感情的债是人生的债里面最难还的债。我们今天到中年，到老年，我们人生走过一段路了以后，没有人敢回顾以往，真的回首过往，一声叹息，多少苦难，在罪孽中生，在罪孽中长的人，能做的不是对自己的伤害，就是对别人的伤害。所以神告诉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我们一定要来到主面前，与主同死同埋葬，过去的一切那个旧人都与主同死同埋葬了，不再是我，那个你只会使你的生命发臭，那个老我带给你的就是毁坏败坏，败坏的罪性带给你的就是败坏。感谢赞美主，如果我们不能与主同死同埋葬，我们没有路可走。姐妹们，感谢主，与主同死同埋葬不是停在这里，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让我们不必死，借着信心与他同死同埋葬，过去的一切一笔勾销，不再成为我们的网罗，不再成为我们的残累，是主耶稣还把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那无穷复活生命的大能如今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因着有这个新的生命，我们可以脱去旧造里面一切的罪性、一切的捆绑、一切的残累。姐妹们，新造的夏娃是我们何等大的盼望，神把新生命赐给我们，主耶稣医治残果，给我们穿上公义袍，给我们穿上圣洁衣，然后他还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有一个新造的生命，我们才能担负神在创造的里面给我们的使命，给我们的目的，否则我们只会彩虹，我们哪能今朝？ 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智慧的妇人，我们才有办法成为一个才德的妇人，我们才有能力成为一个贤德的妇人。如果没有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姐妹们，我们不可能，我们就吃喝玩乐等死了。你没有办法做一个才德、贤德、智慧的人。但是感谢主，神给了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我们就有能力做这样子的女人，我们就能够成为属神的女人，我们就能够帮助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男人建立家室，我们才能够来寻求智慧。箴言里面说，我们要寻找智慧，像寻找银子一样，搜求它，好像搜求那隐藏的珍宝一样。所以姐妹，我们这个时候才可能开始往前走，才可能开始让我们的生命不成为别人的痛苦跟咒诅，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亲人爱的人的祝福。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我们如果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我们才能成为我们丈夫的祝福，儿女的祝福。箴言里面说，宜修的妇人好像丈夫谷中的醒来，但是才德智慧的妇人却是丈夫的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女人？属神的呢，还是属魔鬼的？在旧造里面继续走咒诅的道路呢，还是在新造里面，在新生命那无穷复活的生命的能力里面，我们能够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妇人？这么多年来，我在教会里面常常跟姊妹一起追求，我们一起学习。有一个姊妹就跟我说，王姐不公平，你一天到晚叫我们做姐妹的要学，你为什么不叫刘哥去叫那些弟兄们好好学呢？你又开逐日学，又在团契里面叫我们要做新造的夏娃，你叫刘哥去开新造的亚当，叫他好好的带这些弟兄们。我说姐妹，如果人生只有今生，只有今世，那我们就一起玩吧。男人玩女人，女人玩男人，谁也不比谁差。如果只有今生，如果只有今世，咱们就学别人，学怎么样游戏人生，学怎么样玩乐人生。但是姊妹们，如果人生不只有今世，不只有今世，还有永恒。姐妹们，先学的人，学好的人，是聪明，是胜算。当年神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他来寻找亚当夏娃的时候，亚当对神说，都是你所赐给我的那个与我同居的女人害我。神何等的恩典在夏娃的身上，夏娃却让神蒙羞受辱。姐妹们，我们都要去见神，我们都要在神的宝座前面受挑战。到那一天，你站在神宝座的台前的时候，你旁边那个男人对神讲说，神啊，我今天没做成头，我也不像话，成了个小瘪三，成了个小李子，都是你所赐给我的这个女人所一手造成。 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会战惊恐惧的。到底我是我丈夫骨中的朽烂呢，我还是我丈夫的荣耀？我到底将来去见神的时候，我能够使我的丈夫对神说，神我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一个妻子帮助？还是我的丈夫对神说，神啊，都是你赐给我的那个与我同居的女人，害我一生一世永生永世不得翻身，将来千年国土还害得他在外面哀哭切齿？这是真实的，姐妹们，这是我们要面对神的。我们不在乎人对我们怎么称赞，我们有永恒永远的盼望，基督台前的审判，主耶稣基督的笑脸，是你今天在地上怎么行事为人，怎么学习一个道路啊。所以我说，姊妹，有永恒，有永世，你好好的学，你好好的跟随主耶稣，你上算了。更何况你如果照着圣经去学做女人，去学做妻子，去学做母亲，神让你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当年我们结婚吵了七年了，我想过自杀，我想过离婚。我若在那七年中做了这两件事，我今天结婚快三十年了，我得不到今天的福气。所以我常常告诉一些年轻的姐妹，熬一熬吧，熬成婆了都是你的了，熬成婆亏大了。因为男人呢，据我观察的经验，男人要懂得疼太太，起码都要到中年以后。二三十岁的毛头小伙子，他压根儿就不懂怎么疼太太，所以你要活得够长，等到那一天。姐妹们，我们不是过一时啊，我们也不是只过一生一世，我们要过到永永远远的神的笑脸，神的奖赏是我们的标杆。如果你真的按照圣经做妻子、做母亲、做女人，有一天这个男人要离开你，你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地说，不是我的损失，是他的损失。因为我们活着不是为这个男人，是为什么？神是我们的天父，他创造我们，何等美好，把我们成为一个宝贝，一个赏赐给这个男人。姐妹们，你知道穷人家的赏赐赏不出什么东西来，皇帝的赏赐不得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赏赐，弟兄们听好了，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赏赐啊！你好好宝贝那个妻子啊！那个万王之王、万主的赏赐可不是平凡之物啊！你的老婆啊，那可是宝贝啊，那是神的亲爱啊，赏赐给你啊！你今天欺负他，你小心一点。圣经说你不好好对待你的妻子，你祷告谁都听，这圣经的话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那是宝啊。撒旦魔鬼蒙蔽了你心眼，你看不见你家中的那个妻子是宝啊，你以为外女淫妇是宝，那是狐狸精把你吃的骨头都不剩的。神赐给你的赏赐，赐给你的恩惠，是跟你愿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的陪伴。所以我常常在那边带我们的伯父伯母们谈，就我很少带伯父，都是跟姊妹在一起。我常常跟伯母讲，我说不要埋怨呐、啊， 有一个人肯一生跟着你，走个30年、40年、50年。有一个伯父最近写了一封信给我，因为有一个姊妹送了他《牵手一世情》这本书，他说他们今年年要过50周年。你知道过50周年是金婚吗？OK， 他说他们明年要好好的过金婚之约啊。你知道弟兄姊妹们要过金婚吗？那不但要爱的长，还得活的长。
我也活不了啊。
他就说看到那本书《牵手一世情》，他说他心中实在觉得何等的感谢主，何等美好。他说他们预计他们要过50年的时候，读这本《牵手一世情》，他就感念到牵手情一世，牵手情一世，心中对主何等的感激，感谢主一生赐给他一个爱。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在婚姻的设计上是给人祝福的，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为的是给人美好的祝福。但是今天确实我们姊妹们真的要好好学，而且我跟许多的姊妹在一起，真的许多的姐妹在家里面的时候，不信主的时候，是父母掌上明珠，那根本压根就不懂得什么叫温柔，但是她肯学。我真的看见她改变再改变，改变再改变。她本来嫁的丈夫是大男人主义倒天的东北人，那压根就觉得，对不起啊，这北方人是比较疼太太，是比较不像上海人是非常疼太太有名的。可是他真的3-5年这样子跟我们下来，今年他写了封谢卡给我，告诉我说：“爱君姐，你不要难过。”可是我真的心里觉得你就是像我妈一样。他说真的，我今天我的丈夫给我蹭了他的幸福，我真的是成为一个幸福的小女人。我说你好好跟着主，后福无穷啊，真的看见智慧夫人温柔的怎么样建立家室。所以当我们有主这个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来学。你知道这一学下去，神给我们的那个门，那个宽广的门，怎么样开光我们疆界，让我们里面真的不是在狭窄里面，在小心眼里面作茧自缚。我们可以因着神赐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可以从毛毛虫那样子卑贱的一个动物里面，我们可以脱茧而出，成为一个美丽的蝴蝶，遨游在天空里面。我常常觉得神在新造里面跟旧造里面给我们就是这样，从死入生，就是觉得我们原先就是像毛毛虫一样，每一个女人都在作茧自缚，每一个女人都在自己狭窄的一个空壳里面跳跃不出去，一生被残累，一生被瞎子。但是我觉得当神生命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每一个女人呢，都能够脱茧而出。我们好像都可以一刹之间，因着遇见主耶稣基督，我们有了那个复活的生命，那个蝴蝶的生命，我们可以遨游在天空中。你会发觉神给你开了门，神让你在地上的儿女成群成队，在教会中你把爱放出去的时候，你会发觉多少爱。所以姐妹们，神给了你一个你自己的小家，神也给了你一个教会的大家。姐妹们，教会里面太多我们可以做的了，太多的伯母们像我们的母亲一样，我们可以把对母亲远在台湾远在大陆对母亲的那个爱放在教会里面这些伯母身上，你会发觉 你照顾别人的母亲，神就会让别人照顾你的母亲。教会里面多少的孩子，当你把那份母爱经过你的狭窄破碎去爱他们的时候，你结出多少属灵的儿子来。你被神成全了以后，神吩咐你回头以后照顾那些年幼的姐妹们，教导他们爱丈夫爱儿女，待人有恩，料理家务。现在这些女人连做菜都不会，一天到晚那些年轻的姐妹打电话给我，王姐啊，这个菜我在你家吃了很好吃，你教我怎么做，这个汤我要做了让我丈夫吃，你还教我，我将来回大陆我可以孝敬我父母，我在家的时候可是什么都不做的，什么都得学啊。我们年长的姊妹身为我们的托付，在教会里面要教导年幼的姊妹，所以你的生命何等的丰富。你不会觉得到中年以后，就像我在台湾的一些同学，不知道怎么过日子了，在混日子，吃喝玩乐，唱卡拉 OK， 搓麻将，等死。因为不缺衣不缺食。但是神给我们的是何等丰富的，神让我们的生命改变以后，神给我们敞开一个没有人能。在神无穷尽的爱里面，让我们饱尝他的慈爱，得着他一切的祝福，好让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使贴近我们的人都得到神的恩典跟神的祝福。这是心脏的下滑，神要给我们的那个福分。今天时间关系，我只能讲到这里。我劝姊妹们每天读一篇真理，今天是29号你就读29篇，今天是5号你就读第5篇，它会使你有智慧有聪明。每天读5篇的诗篇，今天是1号就读第1篇加30，31篇加30，61篇加30，91篇加30，121篇，150篇诗篇，每天读5篇，一个月就读完诗篇。诗篇教导我们向神怎么祷告，箴言教导我们怎么得智慧的聪明，然后旧篇新篇2章2章，这是你每天的能量。箴言2章说过一句话，我来念哈。箴言2章说第5节，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姐妹们，知识智慧聪明都由耶和华的口，我们怎么能够缺少神的话？没有神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得光照。神恩待我们，把我们粪土中的人，把我们满身罪孽的人带到他的面前，给我们穿衣服，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用他脸上的荣光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抬起头。耶和华是使我抬起头的，他把这一切的福都赐给我。今天一个生死之路，一个生死之恩在我们面前，但愿在这岁末的时候，但愿在这开始迎接2002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姊妹在神面前都有信心。神啊，我要寻求，我要得着，我要把我的心归向你， 我要让我的眼目喜悦你的道，以至于我能够朝着一个智慧妇人、财富妇人、蒙神所喜悦的妇人的路上直奔，望着标杆直奔主啊，你爱来吸引我，但愿我们这个心愿沉迷在主面前。我们2002年开始，神祝福这里的姊妹，让这里的姊妹听耶和华的命令，传好信息，成为耶和华的大军。诗篇68篇说，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军。但愿我们能够成为我们家的主妇，教会，教会的姐妹有学习，这个教会蒙大福，这个教会的姐妹不受教，不蒙头，不学习，成为教会的大祸。但愿神怜悯我们。